好，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各位，请打开《瑜伽师地论》的卷78。我们上回开始跟各位算是用这个课表来整理啊，实地它会包含哪些事？从它的所修、所断、所证啊，我们上个礼拜画了一个大表。那么今天白板上这张表呢，是跟上个礼拜的表其实要拼在一起的。其实从入实地以后，所有的法要都应当用实地的名称哈，自己慢慢的去做贯穿整理啊，贯穿整理。整个这个法要呢，其实就是一重一重的去这样子解读。我们希望能够从里面呢，我们一起呢来学习里面到底意涵以及表现，显了一个什么样子的修行的意义啊。那么很多人读法相的东西就会觉得困难，困难出现在名言的案例很多哈。那么我今天就试图把上个礼拜所讲的那个实地的所修法要的那个部分呢，稍微把它简化一下。当我们把它简化下来，不要那么多的字的时候，各位再去读读看，它会不会有什么不同的意义出现？啊，这个是请各位在今天这张表的左边啊，左边那一列，我稍微略的整理一下之后呢，希望各位能够用等一下默写的报告内容当中呢，自己去思维一下。那么我不妨就把这样子的一个整理啊，背后所显现出来的意涵啊，用这样子的话来讲吧。我说过，次第显现非次第，这个话不解释，你们能稍微有点体会吗？我曾经在另外一堂课举一个例子啊，对，礼拜六下午，不知道哪一周了，我就说了同时因果的观察。我就比方举手指头哈。五个手指头，五个手指头这样子看，自己当然360度知道它有手指头、有指甲、有手掌啊这些东西，然后当然连接在臂膀，臂膀连接在身体，那这个自身的感觉，你不会觉得它是有差别的嘛？因为通通是你，对不对？虽然它有这么多的像嘛，可是通通都是我，是吧？那么当你一个部分在动的时候呢，虽然没有明显其他部分在动。可是事实上维系的水转向是有的。如果各位会打太极拳，尤其是互相推手的话，你就会很明白，有些人推手就是这样推，这就有点像修帕了吼。可是真正太极拳它要你在推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体会，其实并不是你推人家，其实两个高手都没有彼此推来推去，只是两个人的体重嘛，对不对？因为我们人在大地就会有一种重量，就是体重当两臂相接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比较差的功夫比较差的人，突然有一个起心论所谓的一念无明，对不对？就稍微微微动一下，然后呢另外一个人就感知那个动，就回馈，其实他没有增加什么，就只是回馈。如果他一回馈又一念无明，又妄动一下，就会把这个回馈的力量又加重一点点。加重一点点之后呢，对方那个高手又回馈回来，他又会把你的那个自己接受的东西又怎么样加倍，对不对？然后呢，就在两方推来推去的过程当中，因为功夫都还不到究竟无相嘛，于是就会在其中一直不断的增加、增加、增加。那高手彼此之间其实，能够做到不增不减的，只是如我所受的回馈回去，啊，画在一个圆上，就是怎么样来，怎么样去。在推手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们有推手的经验的话，其实大概懂我这个意思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同时因果的水转向，真正的缘起，它所谓的显现的般若无相那个体会，姑且用 打拳这个例子吧，我用太极拳的推手这个例子让各位来知道，这个就是在因果同时随转随足的情况底下，你去体会到那个所谓的无相。无相并不是没有相，而是你根本于中找不到间隔嘛，找不到间隔，找不到先后，找不到来去。那这那种体会自己，我觉得只有你身在其中，才能够体会的。那么我也讲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好，我们不要用那么深的，可能各位不会打太极拳，我们就举另外一个例子哈。我就说，如果你把灯啊，这边有个灯源呢、啊，照在这一个手，啊，手，你把手掌照，然后投影在那个墙壁上，就会有一个手掌的印。那么如果你刚好是垂直的话呢？虽然这边有这么多复杂的像，对不对？像我如果平着对着各位的话，你会看到有手掌长出五个指头嘛。那么但是如果你是这样子照出去的话呢，那个墙壁上的影子就会出现一个一字，就很粗粗的一嘛。可是如果你随着灯源的改变，对不对？灯源改变就会有头照的角度的差别。手虽然没有动，可是你的灯源如果角度改变了，那显现在壁上的影是不是会变化？其实这个手没有动，就是光源，就是取向的角度改变，于是它产生的影像就改变。所以只要能观的智慧改变，所观的境虽然没有变哦，可是呢，影现的相应的境界就会怎么样？就会随之改变，然后呢，它会从一变成互相有两个手指头的分裂，然后呢，会出现三个指头的像、四个指头的像、五个指头的像，最后呢，它又回归到什么？四个指头、三个指头、两个指头，最后又回到一的像。其实这个问题就跟我们每天看月亮一样，对不对？从初一到十五是月明之相。从16到30又是月暗之象，明暗就是这样子，周而复始。其实我们有一点天文的知识就知道，其实月亮就是那个样子，对不对？它也不因为你今天受太阳光的多跟少，你今天站在地球的角度，它会有不一样。我们就假设，当然它每天受陨石的打击，当然它的本质性是会变啊，它的相也会有些微的改变。不过在粗的相上面来讲的话，随着太阳的余光照射，反映到我们今天地球所看到它的月影，是每天改变。那么虽然改变，其实大体它的粗相是没有变的。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如来的意思，如是不动，来是动啊。那么这种增减跟无分别其实同时俱转，那么整个入地以后一直不断的用无二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法要，其实关键就是这件事情。可是他同样用这样的一个心态，不过就是取代掉什么？取代掉了入地以前，因为入地以前都假立能所，对不对？利用则灭清净，用对治的方法，假设有一个对所对治的法，然后用一个能对治的智慧怎么样去破它？在假立能所的情况底下，用则灭，我们讲则灭无为嘛，对治清净所显出来的一种无为的体会，那种无为的体会其实是有为而显现出来的无为，用有为对治所显现出来的无为。可是入到地以后，地上的修学一样还是地前的那些事儿。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因为地前是处理什么？分别我执跟法执。入地以后处理的是具身的我执跟法执。不要讲分别跟具体的性相差别，就拿我执跟法执或者所执障烦恼障来讲，主体是一样的。只是因为地上以后呢，你有的根本无分别智，所以整个共三乘的解脱，其实就是为了要达到无分别智。而声闻就继续守在无分别智，对不对？把一切的无明断尽呢、啊，把十种分结断尽，证什么？证声闻或辟支佛的阿罗汉果。可是呢，菩萨道他一样解脱，一样正信离生。声闻辟支佛都有声闻辟支佛的正信离生，就是解脱道，道跟他所成就的果。 可是菩萨也有他的正信离生，就是也有他的解脱道果。同样叫做解脱，可是不一样的解脱境界。我们今天就是要体会一下，从入地以后的法要，我们试着去体会一下。如果各位学长对于共三乘，怎么样从散心位到达正无分别智这段道次第的内容跟方法，不管你们有多少分了解吧，大概耳熟能详，就是说，好，我就修习资粮位，把福德智慧资粮具足以后呢，闻思修入戒定，入三摩地，对不对？然后呢，次第止观，然后呢，则灭清净，用身受心法对治无常苦空无我的凡啊，不，常乐我净的凡夫颠倒，证到什么？无常苦空无我的四圣地的境界。证到这个境界，就是把什么？把分别的我执法则断掉，证到什么？证到一个所谓的根本无分别智。三乘解脱都是这么回事儿。不管你修不修四念住，它就是这么回事儿。好，证到无分别智之后呢，就会有两条不一样的道路走。二乘就继续走无分别智的道路，对不对？一直不断的坚守所谓的圣意无为，一直到证二乘的无涅槃。可是菩萨呢？菩萨选择了断什么？具身的所知障，从初地到实地，通通是在做这件事儿。所以各位必须要去体会一下，断证具身所知障所得到的心地风光，跟断证烦恼障所产生心地的风光，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同样是无为，可是这两种无为的清净道果，到底有什么不同？不是说我今天修菩萨乘，我不断烦恼，我就是不得解脱，每天就被逼得好苦啊。不是，烦恼障没有断，外相会现尘劳，可是呢，内心一样是不受逼恼，对不对？不但如此，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附加价值，就是智慧增长广大，善巧方便的智慧，无量无边的增长广大，这件事情是非常不一样的事情。那么我只是先把我个人对于十地以上的法门的体会哈，借由我的引言，帮各位立一个体会的方向啊。但是不是说我这样的说就够了，你们实际上应该入地以后的所有法要朝这个方向，你们试着去产生所谓的责法忍。什么叫责法忍？责法忍就是要去确定你到底要走什么路嘛，对不对？确定你今天的种性嘛，确定你今天相应你的种性的修行道之地，以及修行的观行法要，你一定要找到你今天能够做得来，对不对？那么修起来也相应，你在生活工作一切实处都可以得到大利益的东西，然后呢，确实安住在这样子的念住当中，真实得到阿利菩萨道真正的道果。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关键。那我今天用这张表就是要说明一件事而已。什么事呢？其实入地以后的修行跟地前的修行完全一模一样，就是一件事情不一样，心地不同。如果你当初开始发的是共三乘的心，我们叫做世俗菩提心，对不对？那么到达圣意忍发生，就是空性圣解无分别智发生的时候，还会有选择，还会有选择。可是如果你从加行位前，就是资粮位入在资粮位的世俗菩提心，已经跟二乘不一样，你发的就是一佛乘的心的时候呢，那么入地前跟入地后一模一样。所以呢，华严经就说了，初发心即等正觉，那个是对不共二乘的发心说的。那么虽然一样是世俗菩提心，可是呢，他的性相跟圣意菩提心无二无别，乃至于跟所谓佛果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的法体，他的性相也无二无别。从始至终，完全用无二无别跟佛道果无二无别的心地，对不对？从因地的第一刹那心到果地最后一刹那的金刚预定，完全一模一样。虽然说一模一样，只是名字上说一模一样，功夫当然是不同的了嘛。那个断证的功夫是不一样，就是我们四大乘以后要学的彼果断、彼果智里面的性德，那个法身的功德是不一样的。可是解脱的功德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从始至终。 对不对？一路走来怎么样？一路走来，菲利普熨斗烫过以后，那个心都是平等平等的，不变异的，不变化的。可是虽然不变，虽然无二，可是那一种风光是一直不断的怎么样，周遍广大。你们如果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的话，或许还是会觉得我在讲天方夜谭。我试着这样讲讲看吧。不过就技术面、工程面上来讲的话呢，其实里面的内容完全一模一样。你们各位回想一下，上礼拜我花了一个礼拜，有些学长可能听一个礼拜惊喜哦，不然以为入菩萨地以后会天这个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就可以觉得很任我行，对不对？可是没有想到，哇，上礼拜功课表一列，地上功课那么多，那么多，其实一点都不多，完全没有什么多出来的功课。如果你会觉得多出来，那表示你还没有证无分别智，这是很明显的。如果你少分少分对无分别智有一点体会的话呢，你会觉得这些功课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心地功夫啊，就是心地功夫而已，就心地功夫而已。好，我们回到2357页，各位回忆一下，圣解行地修什么？十法行正圣解忍，对不对？然后呢，入到极喜地以后，正菩萨正性离生，就是根本无分别智，这就是初地的风光嘛，对不对？那墨学今天在白板上写什么字？圣意菩提心，有没有？然后对到我们上礼拜所学的这一地的初地的菩萨，四分清净，相应哪一分清净？增上意乐清净，那个意乐就是圣意菩提心。为什么叫做圣意？跟世俗有什么差别？因为世俗者的菩提心是还没有无分别智，圣意菩提心是已经证无分别智，因为你证空性，所以你有空性当中所流出来的大悲，它的性相就不太一样，性相类似啦，只能说相似，可是它的业用不一样。那个业用会毕竟让你断三杂染，不受下三道啊，二道三去的受身，没有那个障碍，你就是天上天下往返，一直不断的怎么样，增上生或者是决定胜，就决定这两条道路，没有下三恶道受杂染受身的障碍，不会有，不会有。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件事情是不退啊，是不退，非常重要，位不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其实无分别智的泄露境界，就是要能够达到不退转三恶道，对不对？表示你的戒体真的已经用根本无分别心发起来，然后发现众生苦啊，圣道衰啊，于是发起自利利人的二利菩提道这样的心，而且这个心不是从认同别人，而是真正自证空性而体现出来的大慈大悲。这两个虽然一样是慈悲，可是业用不同，你的堪能性不一样，你整个心地的受用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地前的菩萨还会怎么样？进进退退，一只要一碰到一点障碍，他会丢等来，对不对？可是只要入地以后呢，就怎么样？勇往直前，勇往直前。虽然还是会进进退退，可是毕竟都是一路往前，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这是增上一乐，为什么叫做意增上一乐清净？就是圣意菩提心，因为你证圣解忍的关系，所以你这个时候所发起的菩提心是毕竟非常有力量的，对不对？我们今天一开始入资粮位，是不是也要发四处菩提心？然后呢，开始修习所谓的地前的六度行，虽然不叫做波罗蜜，可是要修六度嘛。六度是干嘛事？就是要集所谓的福德智慧两种资粮。然后呢，透过闻思修入三摩地，不是这样子吗？入三摩地就是入家行位啊，家行位就是入三摩地当中闻思夹杂修止观呢、啊，对不对？那修止观要怎么修？一定要戒律仪吧，对不对？然后呢，戒律仪怎么样清净？根律仪啊，对不对？饮食之量啊，觉悟于切啊，然后呢，正知而住啊，就是定道之量要具足啊，不是吗？ 然后呢，修什么？修四旬之官，成就四如是智，在阮鼎忍是第一的四家行为当中证什么？根本无分别智嘛。各位如果熟的话，好像我这么熟的话，我相信，同我一块学的久的人，我这样的讲，你们应当不陌生才对。可是我们把那个东西丢掉，回来看这边，他做什么事？第二地干什么事？戒嘛，不就是增上戒清净吗？增上戒清净就是我们所谓的定道之粮，地前的定道之粮嘛。而定道之粮的戒律仪怎么样清净？跟律仪啊，饮食之量啊，觉悟于切啊，正知而住啊，对不对？用你今天圣道的决心，不断的长养你的圣道。如果各位有去跟我一块一学习礼拜六下午的瑜伽师地论的话，你们就会知道长养有四因呐、啊。你要长养你的心呐、啊，长养你的命根呐、啊，长养你的八识啊，长养你所有的心心所，需要有四个因：饮食、睡眠、饭恨、三摩地，对不对？定道之粮就是把这些长养因怎么样，从杂染的长养改成什么圣道的长养嘛，对不对？饮食之量就是长养什么饮食的这个部分嘛，觉悟于切就是转依睡眠的部分嘛，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呢，饭恨是不是这样？饭恨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正知而住，知道你今天这一切，如果你是出家，当然是一定放恨的啦。你如果在家能放恨的话呢，你的禅才有办法入到根本禅。如果你还不能够进修放恨的话呢，你的根本禅恐怕发不起来的，啊，恐怕发不起来的。这叫做正知而住，其中一个要端正你的放恨，然后呢，三摩地要上路，对不对？不是只有定，还要有观呢、啊，还要有观呢、啊。把这些定道之量怎么样具足？第二地就是为第三地准备什么？准备定之粮嘛，不是吗？所以你各位了解的话，你就知道哦，原来就要把所有维系毁患物现行，毁患什么？毁患三谛，修止观，对不对？相违的因缘要怎么样？要把它遣除掉啊，要把它修集清净啊，让我们入发光地以后的止跟观，就是世间圆满的等持等智的定，跟圆满文殊陀罗尼的慧。这两个上路能够怎么样？没有后顾之忧啊，是不是啊？具备第三八光地的定道之粮啊。所谓定道者，就是止观等持。你要去第三地，第三地主要就是修止观等持啊，对不对？定慧两个双运转道啊。而这个双运转道跟地前不一样，地前是缘别法修，这里是缘种法修，只是所缘不一样啊，啊，一样修止观哦。是不是这样子？于是这边呢，就是增上第三地是什么？增上心清净所摄，是不是？他就是修止观呢、啊，让第二地的定道之粮成就以后，是不是就接着修止观？就是由文思修，然后呢，定道之粮成就入三摩地，在三摩地当中呢，修一样观一切诸法明明自性无所有，不可得，对不对？也亦不观其所依之相，就是我们前面分别瑜伽品才刚刚学过的大乘总空性相。好，你不要用唯识观也可以，你用四念住嘛。于是呢，他底下就跟你讲通四念住嘛。怎么通法呢？你看到了第四地厌畏地修什么？修菩提分法，修菩提分法的别相观。然后呢，到达五地以后呢，修菩提分法的什么总相观，在我们本文当中二三五八页说方便所摄菩提分法。什么叫做方便所摄？就是般若波罗蜜方便力，就是用毕竟空观，或者是用二空真如，不管你用哪一宗的中医去解释，就是这么回事。不要把菩提分法的四念处到八圣道搞成是一个能所对立的东西，因为你已经无分别之以上了，已经没有了能所对立的东西了。你在能所一如无分别的这种情况底下呢，把那种维系的具身所知障所升起的障碍，利用什么？利用毕竟空毕竟清净的菩提分法。所以那个时候一样修四念处，可是他的所缘他的用心的那个功成面的道理的相应是跟地前完全不一样的，可是还是修四念处啊，由四念处成就到八正道一模一样， 没有变。所以你看第四地第五地都是修菩提分法，由四念处完成到八正道，可是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地前的四念处跟八正道，是地上的四念处跟八正道。那你问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所依不一样，对不对？前面依能所，后面呢依二取空的无分别智，两个不一样，所依的心地不同。你有没有发现你所修的法完全一样，可是依的心地不一样？地前依能所对立的二法，地上以后依不二法，到如来地还是继续这样子干，可是依什么？不是不二也不是二，对不对？前面的地前跟入地以后的差别相还要两边都浅，还要两边都能够浅。如果我今天对二乘的人讲这个话，他们一定都，哎呀，你这个人骗笑的啦，他套啊，这关怎么会有那种境界，连那个名称他都不知道了，何况他的内容跟方法。可如果你今天用心够仔细的话，其实你会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好，比如说这个我今天听法藏法师，他就讲到，他说你如果跟蚂蚁讲跳跳，蚂蚁的法界是平的，它没有三度空间，它的法界不管是爬墙壁它还是觉得是平的啊。对它来讲它只有平面的感觉，你对一个只有平面感觉的认知者而言，它永远都只有什么前后左右，哪会有上下的跳，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所以你跟他讲跳这个东西对他而言是不可思议的，他没有办法想嘛。就跟我们前面是一地相一样，如果一个人从生来就是盲人，或者是从生来尝的一切味都是苦味，你跟他讲蜜有多甜他会知道吗？一样。所以不可思议境界不是说不能思议，因为他的法界没有那样子的种子，他的心相应不到那样子的法界，所以你用一切的言语都不是他的心可以相应的东西，不是。所以回到这里也是一样，就跟我们讲推手啊，今天呢我们学推手的人都喜欢跟高手推，不喜欢跟低手推，因为你这个人功夫比我烂，我一听进就不想理你了，随便你，你知道吗？就随便你。可是一碰到高手的时候，他随便我，你知道吗？你就会感觉他随便我，你就在那边心就会不定，你心就会不定，手一搭你心就不定。好，你们了不了解我的明白？我怎么只能这样子说了。你们不妨在你们自己很熟的任何一件事情上，不管你们什么，比如说你操作电脑很熟啊，你要去解决一个电脑荧幕上所出现的 error， 你要去除那个错，手一来啪啪啪啪啪啪解决了，旁边人看得眼花缭乱，你坐在桌上啊，怎么简单呢？啪啪啪就过去啊，是不是呢？有没有？你有没有发现无功用行跟有功用行是很不一样的，懂吗？不要说有功用跟无功用不一样，连无间跟有间不一样，有间跟利利运转不一样，利利运转跟不上道了又不一样。你跟下地的人讲你现在这个境界底下的那个风光，乃至于你表演给他看，他都看不懂。我只能用这样子比喻哈，各位自己去体会一下。其实不要以为入地以后有多学什么，唯一的差别就是心地风光，完全是心地法门。所以实地的那个地是心地，不是 milestone， 不是阶梯。很多人把实地以后的功夫讲得一梯一阶一阶一阶，入地以后就是要把那个阶梯的问题通通那个隔别性通通它拿掉。你入地以后是不二的，是无二的解脱境界。你当然不到根本无分别智正量以前，你当然是谈不到这个事了。我们姑且用这样的法相这样的说了。好，那到了第六地，第六地修什么？修无相作意，对不对？六地这样的修，七地这样的修，到八地这样的修，这三地通通修无相作意。而无相作意在什么东西上修？老实讲，在十二支缘起上修，完全是在十二支缘起上修，通通还是修缘起观。智者大师说缘起观就有很多不同啦，有业感缘起啦，阿赖耶缘起啦，其实那些东西对唯识家来讲都是很 哪有那么多分别，对不对？就是一语了别真如所讲的缘起嘛，了解吗？一切法就是一个缘起的阿赖耶识所产生的分别相，是自心分别自心相的缘起。当然跟中观所谓的缘起性空，老实讲唯识家也看不太起中观者所讲的缘起性空的那个缘起，因为那个缘起通三乘，通三乘的缘起，而大乘的缘起其实不是通三乘的缘起，是在六度上生死涅槃无二的缘起，了解吗？是三世无二的缘起，这跟立三世的缘起是不一样的。地前的缘起相是有三世相，地上的缘起是没有三世相，是刹那的缘起，是一心的缘起。你们可能又会以为我又在讲天方夜谭，我只能这样的说，因为我必须施设不同的名言让各位知道。地前我必须，因为你文思还不立嘛，所以我不得不就把缘起假立有三世嘛，过去跟未来，然后有过去未来假立有现在嘛，对不对？你要证无分别智，就是要从运智相共相到缘起智相共相，就观察什么三世心不可得。当你能够证到三世心不可得的时候呢，证无分别智，地上以后依于三世心不可得继续观察缘起，那个维系刹那的缘起，刹那的缘起，你在那里看到一心具足十法界那样子的一个缘起，那样的一个缘起，那个缘起不能说是没有的，不能说是没有的，对不对？就继续在那样子的心地风光当中去证什么？证无相。我举华严经的例子，在华严经初地十地精品啊，十地经论世亲菩萨注解的十地经论里面，初地他就讲到无相这个观念。他说啊，什么叫做无相？各位麻烦请在无相哈，那个二三五八页啊，不是有三地都是无相吗？我给各位一个简单无相三昧的定义，这个跟各位过去学过的三性完全一模一样。什么叫做无相？请把底下这段话你懂不懂没有关系，先写下来。什么叫无相三昧的风光呢？就是正道，正道三性三无性，哦，总说是这样说啦，还是一样跟地前一样修三性闲了三无性。可是底下有几个字，在华严经十地经论当中，世亲菩萨是这样子说的，其实这种话在成唯识论里面魁寂法师也是这样注解的。他怎么来解释这个三性在止观当中的正量呢？他说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片计所知性情有理无，对不对？感情上那个执着放不下，我理论上知道他无名言嘛，自性空嘛，对不对？可是呢情放不下，就明明白白嘛，讲你的无相怕的一天，对不对？你怎么让我相信是无相？可是我理论上相信无相，情感上还不行，情感上还不行，这是第一关哦。好，无相的第二关是这样子的，你会证到依他起相怎么样？相有性无。哎呀，那个流转生灭相有，嚯，不但有，来来去去哦，或大或小哦，有的时候很微细，有的时候很剧烈哦，有许多的差别相哦，那个差别上庄严宛然，对不对？庄严宛然，可是怎么样？你非常清楚怎么样？性无，这个时候情啊，情执没有，但是呢，虽然没有，你的肉眼还是见到什么相的生灭，相的生灭。可是你已经当下就可以知道相的生灭就显现什么性的不生不灭。相虽然是有，可是性是无的。你会有这样的体会。好，进一步要去谈什么圆成实性。你这个时候你会体会到圆成实性是什么？八个字，理有情无。理论上有，为什么？真实，因为自己的那种明觉性明明白白嘛，对不对？明白到什么地步？明白到 不思议擅长，这是三十颂里面的句子。因为证到那种不思议歇斗境界的那种不思议擅长的境界，就是涅槃的那种常乐我净的性德，你是清清楚楚非常肯定它是常。于是呢，如来这样说，那叫做真常。可是你虽然理论上知道它是常乐我净的涅槃性德，可是你情感上不会染着，不会染着，所以它是理有情无。好，在理跟情上跟前面的风光不一样。好，不但他可以体会到理有情无，他同样可以在依他起相当中证到什么？证到性有相无。这个时候他会有善巧方便智，他会安立一切的性，他会安立种种的善巧名言，度化三乘的菩提相应的众生。所以他怎么样？性有，为什么不能讲有自信？为什么讲缘起性空？我就必须要住在无自性里面。如果你不断的住在无自性里面，我根本无所作为啊，堕在无为坑里面啊。大乘菩萨的心地风光，这个时候他展现出来的是性有啊，他可以处处随众生心应所之量，自信安立，没有障碍。自信障碍，自信安立，没有障碍。性是可以有的，可是怎么样？相是无力。为什么？他不着相。众生也忽然觉得他为什么今天是这个样子，明天又是那个样子。于是到了这个风光的人，他的三个弟子来问他，两个弟子在吵架，然后呢，张三就问老师说谁对，老师说你对。然后呢，另外一个人又去问他，你说说看到底谁对，他说你也对。旁边的侍者就问他说，老师你这样子太假了吧，他们两个总有一个对，他们两个讲不一样嘛，对吧？一个讲有，一个讲无，怎么会一样呢？为什么前面那个也对，后面那个也对呢？老师说你也对。这个时候呢，在外人不懂内情的人而言，就会觉得这个老师胡说八道。可是这个境界是真实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着相的问题，他没有这个相的问题。对，那个相是自在的，他余相可以自在的，余相可以自在的。好，我只是用唯识的三性啊，在《成为世论》里面也好哈，在《华严经》这个世亲菩萨的解释也好，这是初地啊，初地已经无分别智哦，依于无分别智哈、哦，这个功夫是一直到了六地、七地、八地，开始怎么样？在六地以前修什么？修无相作意的前行。到了第六地以后呢，发起正行的立地作意、有间作意。到了七地呢，无间作意。到了八地，无功用作意。无功用运转道，任运转道，就这样安住无相作意。啊，各位要耐住一点性子，真的不要在那边以为我这样天方夜谭，这真的是可行的，真的是可行的。你们只要先记得这样的东西，我今天只要跟各位讲，地上以后所修的还是一样。地前我不是跟你讲吗？就观五蕴的自相跟共相吗？对不对？然后呢，正道自性无所有不可得啊。然后呢，有缘起正道三世怎么样，也是无所有不可得嘛，成就无分别智嘛。地上一样，还是修什么？还是修定智量，然后呢，成就定慧，修唯识观，然后在唯识观上面证到什么？证到无相，对不对？无相在这边又分作三分：现前地、远行地到不动地，这三地通通干这个事儿，八地就过去了，对不对？现在第九地干什么？第九地就入到《法华经》的境界了，《法华经》。我曾经跟各位讲过很多次，《法华经》的意趣非常重要的就是劝什么？劝娑婆世界啊，娑婆世界这个南阎浮提的有情众生里面，隐藏在在在处处的菩萨怎么样？从地涌出，那个地就从心地涌出，不要在这边自己住清安乐法喜当中，要出来干什么？出来护念众生啊， 对不对？帮助释迦牟尼佛成就十法界的众生都怎么样？成佛啊！所以要干什么事？当十法界的导师嘛。所以整个法界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从地涌出品啊，法师品啊，四安乐行品啊，对不对？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一地的菩萨从最开始的方便品，方便品证什么？证实如是。实如是是什么？就是缘起观，就是无相作意的缘起观啊。法华经里面一开始方便品里面那个实如是，就是无相作意所缘的缘起观啊，就告诉你性聚性起，整个十法界，对不对？三千界理具四照，这样子的法界性是如此的庄严，如此的丰富。可是这个时候是那个世尊在法华会上还是给会众菩萨定一个方向，展现一个风光面貌。然后呢到达后面几品的时候呢，从受记品以后的那几品都在受记，都在告诉你你这个你要做什么事，你要做什么事，你要做什么事的，每个人都来跟世尊承诺我要做什么事，对不对？然后呢最后把整个这样的责任交给谁？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就答应说，以后如果哪里有人在所谓的讲或者是诵法华经，他必然在场。意思是什么？意思那个诵法华经不是跟你讲事项，让他诵法华经就是修实地行。诵法华经就是告诉你要修实地行，毕竟走一佛乘，因为实地就是一佛乘的道路嘛。那么入地以后你就是善财童子，经过五十三参，谁陪在你旁边？普贤菩萨，对不对？所以地前由谁教你？由文殊菩萨教你开无分别智。入地以后呢？入地以后初会普贤看不到人，再会普贤的时候普贤现身，那个时候就如来现象品。一定要到妙觉位啊，如来才会现象，对不对？那个时候现的像是什么像？法身、报身、化身，为是叫做自受用身、他受用身、世身具足，也还是无相。但是你是什么因缘，你就会见到如来什么相，你相应什么样众生，你就会现什么相，是这种十种自在的境界。好，那些恶圣人一定会在骂，哎呀，这个人又在讲天方夜谭。我还是回来降低水平，回来只是要告诉各位，到了这里九地干什么事？发心说法，发心说法嘛，对不对？得什么？得事无碍解嘛，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要得事无碍解？事无碍解是干什么用的？支持我们说法无碍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会达到什么？法无碍，义无碍，词无碍，变无碍。这时候你这个时候说法，你左搓右揉，对你来讲，不只是不用打草稿。你今天别人问你什么问题，对不对？别人问你说啊，被他棒骨，对不对？啊，如何选上2000几年的总统，他还会告诉你要这样选才会选得上，懂吗？这些所有一切的善巧的智慧他通通能够具备。所以这个时候所显现出来的那种风光是五明菩萨道的风光，他不见得要现什么德相，他可能是个医生，可能是个工匠，可能是一个政治家，可能是一个文学家，对不对？那个时候他的相就不一定了。他在在处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有众多相，可是呢总相无所有，不可得。什么是他的相？还是一样用事无碍解，用事无碍解呈现说法无碍。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哎呀，法华经里面的普门品，为什么观世音菩萨33应化身，对不对？你用什么因缘可以得度，他就现什么身来为你说法，有没有？九地菩萨，九地以上的菩萨有这种功夫，有这种功夫。好，到了十地圆满法身现前正受。有人就一直问我说，老师你可不可以用个简单的话来告诉我什么叫做法身？有人讲法身就是那个似有似无的那个相，我说不对。今天如果我正出地，对不对？你们是地前的菩萨， 你们也发心想要当菩萨，我是已经是初地的菩萨，我今天就在这个法会上为你们说菩萨藏。这个时候法身是谁？法身是谁？我因为地上的菩萨见的是报身，对不对？地前的菩萨见的是化身。你会看到一个化身佛坐在这里为各位说法。可是请问佛的法身在哪里？你说佛的法身在毗卢遮那佛。哦，那毗卢遮那佛在哪里？在你们每一个人现前这一念心听法明明白白。我一句老和尚最爱讲，你们今天在听法，在受法，在领纳法，在相应法的那一念心，跟如来说法的心相应的那一念心，都是佛法身的住处，对不对？所以今天你离开法堂以后，你还问法身佛在哪里，那表示你没有听懂。为什么？因为你只要把法本一合上，法身就还给别人了，对不对？于是呢，如就不来了，法会一结束，如就不来了，就如而不来，对不对？法会一开始，如好像有来，你还在以什么？以色身，以形象见佛，这个时候你还是不得见什么佛的法身。所以当世尊要入灭了，舍利弗得知这个消息，然后呢，他也抢先他的老师先入灭。这个时候呢，舍利弗的弟子就跟释迦牟尼佛哭诉说，你也要走了啊，我的老师也已经走了啊，我们怎么办呢？我无依无靠，我又还没有正果，怎么办呢？我就为他问，请问舍利弗所修的戒还在不在啊？
在啊。
舍利弗所修的定还在不在啊？
在啊。
对不对？舍利弗所修的所成就的慧在不在啊？
在啊。
舍利弗所证的解脱在不在啊？
在啊。
舍利弗的解脱之戒在不在啊？
在啊。
在，他就一直在啊。在哪里？只要有人承担舍利弗的传承，法身常住不灭啊。啊，你说啊，阿弥陀是讲释迦牟尼佛、舍利弗啊，拢死去啊啦。肉体嘛不是我，哪有死？肉体淡掉尔。你的死是你的分别，我有没有死不干你的屁事，懂吗？法身的现前证受，不是佛制作证，佛不受那个法身的，佛不受那个法身的。我们每一个受法的众生受，是现前证受，当前见佛，一切时一切处，你走到哪里，你都是现前见佛，懂吗？法身在每一个受法，其实你只要法眼能开，所有法眼已开的众生啊，就是法，什么叫法眼开？就是法眼净啊，就是正出果以上，正出果以上的人随时随地见佛，随时随地见佛。所以上礼拜我讲了《十住毗婆沙论》里面所说的，《念佛品》里面所说的，龙树菩萨怎么说？龙树菩萨说，初地以上才真正用无分别智一圣一地修念佛三昧，对不对？随时随地一切时处见佛，最后成佛嘛，对不对？念佛是因嘛，成佛是果嘛，中间见佛，佛菩萨是时随时随地加持啊，风光是这样子的，对不对？这样子法身功德圆满以后，什么时候法身功德才圆满？众生度尽，法身功德才圆满。众生度尽，法身功德圆满，法身就圆满究竟成就，对不对？大家同成佛道，同证什么？同证离细论分别的无住大波涅槃，大乘如是说。所以因为入地以后到成就如来地，所有的修行的功课，其实阿含经已经讲过了，密意显现而已。二乘人不了他的深意，从表浅的意识上用能所对立去怎么样？去证入一个所谓的则灭无为，他不了解一个他不思议的现的境界，那种离细论、离二边执的那种无细论涅槃界，他不曾听闻，他不曾听闻。可是离二边的 离一切心论分别的大波涅槃界，其实跟所谓的则灭无为的涅槃对峙无为的哈，对峙出来所呈现的无为那种涅槃界，其实性相一样，业用不同，对不对？所以佛才说同证一种涅槃，可是功德不同。二乘解脱德，大乘法身德，中间供的是什么？般若德，这叫做三德密藏。所以本来阿含经同样讲这个东西，到了般若经，对不对？到了这个小始中顿圆，这五教每一教里面佛所说的经跟论都是这么回事，都是同一件事，不同的名相案例，不同的名相案例。可是怎么样？随众生心的根器啊，随每一个人所遇到的障碍，随每个人的发心不同啊，他听经闻法所相应的境界就不一样。所以到后来唯识家只能说什么？这些都是你各自表述，对不对？都是我们在遍计所执，执有执无，对不对？第一时教的人执有，第二时教的人执无，对不对？第三时教的唯识告诉你不应当两边执，把两边执放下，那种唯识中道所显的，唯识中道所显的就是我刚才实地的风光。所以唯识观，真正的唯识观在实地，比实地的唯识观更殊胜的在如来地。所以从散心地到如来地通通修唯识观。老实说，话锋一转，我也可以说从散心地到如来地一样通通修四念住，一样通通修什么般若观，一样通通修四禅八定，一样通通要证灭尽定。名称一样，名称一样，遍计所执安立的名相或许可以相同，可是因为它自性空嘛，所以随着你的依他起的四心分别，相应的量就不一样，所显现出来圆成实相的功德就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又用三性来解释功德相。所以如果你好好去学习过唯识的三性三无性，你会发觉它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它其实就是一个帮助你去掉文字障碍啊，离名言相的一种思维的方便之观，叫你怎么样能够离名言证无二，是圣意力相品一开始那个五种圣意力相的前两个。我一直讲过那前两个是总标，是五种圣意力相的总标，是教你一套离名言修无相三昧的方法。那所证到的境界是什么？无二的不思议解脱境界，对不对？离名言相是方法，无二是你所证，所证的真如那种风光。那么后面的三分是别相说，对不对？用它所显现出来的差别相，又讲作另外三种圣意力相。那怎么修？用方便于切直观，对不对？用直观二道观一切法总空性相，对不对？当把一切的法相意相浅清净证无分别智，入地以后还是这样子干，反复回来随顺陪伴众生的因缘，增长广大他法身的无二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就是这样子的风光。我希望用各位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我才会问各位说，你们地前的基础是不是已经打够了？因为地后还是要讲这些东西，还是要讲这些东西。可是什么东西难？心地难。你心地不到那，你怎么听都跟前面一样。老师，你会讲很新鲜的。我说我已经很新鲜了，我每一句话都是新鲜的，我从来没有重复啊，对不对？过去你们听过的话已经是过眼云烟了嘛，怎么会到现在来呢？从来也没有来啊，现在也不会去啊，你一直都在不来不去的过程当中啊，你当下就是如啊，你去哪里从哪来，了解吗？你能这样子印，你能这样子印，你心中那一种一分一分的，一分一分的正量，一分一分的明白，就会越来越肯定。所以接下来入地以后还是要炒冷饭，还是要炒冷饭。可是不一样在哪里？不一样或许是我的责任要大一点，我就要搞怪， 我是要千奇百怪的变化种种的相，让各位去掉对相的执着。可是这个时候呢，就会有坚定执着这个声闻缘觉性格的人，他就怎么样退席，这笑笑的啊，一只公安呢，一只公安呢，卖听卖听，这是外道，是不是呢？那你就会碰到一些不了道的人，你就碰到一些不了道的人。有人也会觉得说，这种人好像是在搞怪，是吗？是吗？你真的相应到那种心地境界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不是搞怪。今天你要问他今天对机是谁？对机是谁？等到他到如来地的时候，他就有什么一因说法、随类各得解的功夫。可是不到如来地，实地的菩萨还会有相，还会有相上的分别，所以他还是不圆满，还是不自在，有没有？要带相自在，要到什么？要到八地啊，好吗？各位回去查就知道了，要到八地，你才在相上能够得自在啊。这个时候八地什么？得相跟土的自在，对不对？到了九地自自在，到了十地业自在，对不对？他三业随便怎么施设，随便怎么造作，不为坏，不会触恼众生，也不违背自己的正量，怎么做？随心所欲不逾矩，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各位能体会那个过程吗？那个过程你用来，哎呀，搞不好我们空诸公也是可能有这种正量，否则他怎么会安立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哎，怎么有这个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如果我要把它掰成跟我们今天佛法的西路道的四个里程碑，其实也是一样的，对不对？从凡夫地嘛，对不对？凡夫地是第一个阶段嘛，对不对？四十岁之前是一个阶段嘛，那四十到五岁到一个阶段嘛，对不对？五十岁到六十岁一个阶段嘛，那各自对哪个阶段？你们自己去对了哈，因为我们不讲孔子的思想，还是回来讲佛法。这个时候呢，如果今天讲佛法名句文之外的东西，就会有人说：“哎呀，你这个人怎么样？又引佛入儒了，对不对？又附会外道的说法了。”我说：“如果我今天底下听的人，他就是懂儒家的东西，我不讲儒家的话给他听，他能懂吗？我就是借他的已经懂的东西，然后呢，把怎么样，把它亲近，把它提升到佛法的境界上来，对不对？”把他的烦恼障跟所知障清净掉嘛，所以佛没有多说一句话，他只是借着众生本来已经懂的名句文，然后呢，把他脑海中阿赖耶识当中的烦恼障跟所知障清净干净，所以佛只说清净法，不说一个字，因为他的字都是谁提供的？众生因缘所提供的，所以反过头来反而是如来学谁？学众生已经懂的名句文，